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出席地中海地区会议闭幕活动，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教宗方济各总会在每次国际牧灵访问前后到圣母大殿祈祷，将他的行程和各项会晤托付给圣母玛利亚，以及向他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的马赛之行也不例外。圣座新闻是9月23日晚上发布消息称，今晚教宗已从马赛返回，与以往每次国际牧灵访问结束后一样，到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圣座新闻室的消息最后表示，教宗在圣母大殿祈祷后返回梵蒂冈。教宗方济各结束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的2天访问活动，于9月23日晚上返回罗马。离开马赛前，教宗在国际机场接受了欢送仪式，并再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私人交谈。教宗的专机于晚上7:28从马赛国际机场起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于晚上8:37抵达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结束第44次国际使徒之旅。当天下午，教宗在马赛维洛德罗姆球场主持的弥撒是他此行中的最后一项公开活动。弥撒结束后，教宗乘坐车前往马赛国际机场。欢送仪式简单却充实，没有演讲。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夫人在贵宾楼前迎候教宗，并在海伦布歇会客厅进行了10几分钟的私人交谈，然后他们一起走过仪仗队，彼此亲切告别。教宗方济各9月23日从法国返回罗马的飞机上，与随行记者举行了传统的记者会。他们在对话中涉及的3个议题是移民、安乐死和乌克兰危机。教宗强调，马赛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他欢迎并尊重各种文化，这是给欧洲的一个信息。教宗表示，良好的移民管理是一种财富。他指出，尽管移民问题在过去可能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但现在人们对此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提到了前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观点，即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去非洲，通过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减少移民。教宗再次强调，移民应该被接纳、陪伴、提升和融入。我们不能像玩乒乓球一样将移民送回，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落入那些残忍的人贩子的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欧洲也需要劳动力，引导得当的移民是一种财富。让我们考虑一下移民政策，使其更加富有成效，对我们大有裨益。回到本次访问的城市马赛， 教宗表示，马赛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文明城市，它是一个移民港口，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共存，这是一种互助的文化，这是一个向欧洲传递信息的港口。马赛欢迎你，他接纳和尊重并进行融合，而不否认各民族的身份。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教宗方济各深入探讨了安乐死议题。教宗明确表示，生命不应被玩弄，安乐死不仅是信仰的问题，更是人性的问题，背后存在着一种丑陋的同理心。教宗告诫说，人们可能会因为追求无痛的生活而选择人道的安乐死。他引用了罗伯特·本森的书《世界的主宰》来说明这一点。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其中消除了所有的差异和痛苦，包括选择性生育和安乐死。
Oggi siamo attenti con le colonizzazioni ideologiche che rovinano la vita umana, che vanno contro la vita umana. Oggi si cancella la vita dei nonni, per esempio, quando la ricchezza umana va nel dialogo dei nipoti con i nonni, no? Si cancella, sono vecchi, non servono, no?
教宗说，今天我们要警惕那些破坏人类生命并反对人类生命的意识形态殖民化。例如，现在人们忽视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当人类的真正财富存在于祖父母与孙辈之间的对话时，他被忽视了。他们老了不再重要。为此，教宗强调，绝不能玩弄生命。最后一个议题是乌克兰，教宗坦诚感到一些挫折感，即使圣座国务院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教宗特别关切武器贸易对乌克兰问题的影响。他引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如今收入最多的投资是军火工厂，也就是死亡工厂。教宗最后表示，乌克兰人民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他们是一个殉道的民族，但我们不能拿他们的殉道开玩笑，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以最现实可能的方式解决问题。教宗9月23日抵达马赛的第二天，在法罗宫参加了地中海地区会议的闭幕式，并发表长篇讲话。继2020年的巴黎会议和2022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之后，这次马赛会议继续讨论移民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出席了这项活动。教宗在讲话中提及，今天居住在欧洲的大量穷人，有移民和难民，也有孤独的老人、惊恐的家庭及未出世的儿童。教宗也谴责了危言耸听的宣传，他们试图让不同民族团体的梦想破灭。教宗看着稿件，目光却跳向大海，地中海，我们的海域是整个世界应对挑战的缩影。北非、近东、黑海、爱琴海、巴尔干及拉丁欧洲，这五个海岸就是见证者。教宗指出，地中海是世界的一面镜子，本身具有兄弟情谊的天职，它是预防和克胜冲突的唯一途径。为履行这个天职，该从哪里做起呢？首先，应从基督所爱的穷人做起。教宗强调，他们是许多的面容，不是数字。
Il cambio di passo delle nostre comunità sta nel trattarli come fratelli di cui conoscere le storie, non come problemi fastidiosi, cacciandoli via e inviandoli a casa. Sta nell'accogliere, non nel nasconderli, nell'integrarli, non nello sgomerarli, nel dare loro dignità.
我们的社会要改变的步伐应是待他们为我们的兄弟，了解他们的经历，而不将他们视为麻烦的问题，应是款待他们，而不是将他们藏起来，应是他们融入，而不是将他们驱逐，应让他们有尊严。然而如今人类共存的海洋已被不稳定的因素所污染， 甚至连辉煌的马赛也深受其害，哪里有不稳定，哪里就有犯罪活动，哪里有物质、教育、工作、文化和宗教上的贫困，那里就会是黑社会和非法贩运的土壤。教宗表明，面对这种情况，单靠国家体制的努力还不够，需要每个人唤醒良知， 向非法行为说不，向团结互助说是，这并非沧海中的一滴水，而是未净化海水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我们应关怀那些随心所欲的青年，他们容易成为犯罪活动和卖淫的牺牲品。我们也要接近被工作奴役的人，担心未来 和不敢生儿育女、被恐惧所占据的家庭。在谈了苦难处境的概况后，教宗将目光转向这次会议的主题——移民问题。教宗问道：谁能以同情的目光越过自己的海岸，去聆听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痛苦呼声呢？多少人 生活在暴力之中，遭受不公正和迫害的待遇。我想到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常常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居住在那里，但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承认，没有完全的公民权。我们要加倍努力，使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教宗接着论述了梅的图像，他愤慨地表示，今天地中海地区的各大门是关闭的，这是由两个给人制造恐惧的词汇造成的：入侵和紧急情况。教宗解释，那些在海上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不是入侵，而是寻求接纳，寻求生存。 至于紧急情况，移民现象并非一时的紧急事件，它总是助长煽动、危言耸听的宣传。这种现象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地中海周围三个大陆的一个进程，必须以明智的远见加以管理。欧洲有责任应对客观存在的困难。
教宗邀请地中海地区国家的人民切莫封闭在冷漠中，要被我们许多处境困难的弟兄姐妹的经历所触动。他们有权移居国外，也有权不向外移民。帮助移民融入社会尽管艰难，却是长远之计。但同化不考虑差异，依照自己的范式生搬硬套， 使理念凌驾于现实之上，对未来造成损害，拉大距离，形成隔离区，导致敌意和不容忍的产生。教宗在讲话中提到了教会的爱德使命，如法国圣人傅高这样的许多圣人的光辉见证，以及作为牧灵大宪章的福音的教导。 教宗说，教会既不是海关，也不拥有
指定的供管权。我们不能接受关闭的相遇方式，不能接受金钱之神的事实优先于人的尊严，不能接受生命变成死亡。最后，教宗邀请在场所有的主教和政界人士、市长和传教士、青年和长者，你们要成为款待的港口，接纳那些寻求更美好未来的人。你们要成为和平的灯塔，借着相遇文化，划破暴力和战争的黑暗深渊。教宗9月23日上午在马赛法罗宫出席地中海地区会议闭幕式后，与法国总统及其家人在贵宾厅进行了私人会晤。会晤结束时，双方交换了礼物。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称，在教宗与马克龙总统进行会晤的同时，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法国总理博尔内女士在隔壁大厅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圣座驻法国大使米廖雷总主教及使馆参赞也在场。马克龙总统及夫人也出席了当天上午的地中海地区会议的闭幕式，在进入会场前，在会场外的露台上迎候教宗，与教宗寒暄问候。教宗方济各出席地中海地区会议闭幕活动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三部分。我们首先继续列举加强联系能力的建议，然后探讨信仰与联系。加强联系能力的建议。春元是一位颇成功的职业女性，也是一位单身贵族。父母在他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两三年、有了经济能力后相继离世。春元是独女，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不多，且没有多往来。春元独自一人生活，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把精力时间都投入工作，事业有成。然而他的社交生活、感情生活是狭窄和贫乏的。大概三年前，他因年龄无奈要退休了，可是他仍是活力充沛。他在退休生活开始时，安排了很多旅游节目，且很享受，感到好像补偿了在工作时欠缺的休闲玩乐的机会。可是一连串的旅游带给他的兴奋感渐渐减退时，开始感到指引行单的孤独感。虽然退休前偶然会感到孤独，过度繁忙的工作却可以让他跳出那份孤独感。现实退休的生活让他不知如何去打发在手中太多的闲暇时间。孤独感的起因很多时是因欠缺，例如亲密关系、同侪的社交互动和支持，或因精神健康疲弱。简言之，我们是需要人与人之间在身体和情感层面上的联系，被珍视、被看见、被聆听。春元的处境 唤醒他要与他人联系的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建议，尝试与自己有相同兴趣和爱好的人交往，这样的方式建立联系会比较容易。要克服因长期独自往来生活习惯的人会有抗拒与他人建立关系倾向。同时，人们天生害怕被拒绝，为了建立联系，必须克服对改变的抗拒，并跳出习以为常的舒适区，尝试保持积极的举止和真诚的微笑。在建立社交性联系时，人们更容易被积极情绪而不是消极情绪所吸引。向他人敞开心扉，与他人分享，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个人意愿和需要保持的空间界限。保持联系，联系需要培养和努力维持，定期的联络能加深增进友谊。当我们被孤独感包围时，以上在日常生活练习的建议可成为把困境转变为人格成长的新契机。然而，为我们基督信徒在联系方面有更强力的力量全员支持，那就是我们在灵性层面的联系。
联系是我们人生的目的。现在我们看看圣经的启示和教导。天主创造人类是为与人类成为爱的共同体，即与天主结合为一，就如同溪流回归无垠的大海。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于是天主照自己的模样肖像造了人。天主愿意人与人也联系为一，成为爱的团体。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天主以圣父、圣子和圣神的身份存在于一个充满完美之爱的共同体中。耶稣回答说，腓立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主耶稣愿众人在他内合而为一，他为信徒们祈祷，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内合而为一，就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联系为灵性生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耶稣用真葡萄树比喻他与信徒的联系。耶稣说，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果实。教会犹如一身。圣保禄宗徒回应基督召教后，为基督全心奉献。他提出教会犹如一身的体会，使基督徒之间及基督徒与基督应有的密切联系。圣保禄宗徒写说，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 也都为一个圣神所滋生。这图像与教会教导的诸圣相通宫的教理相辅相成。按圣经的教导指出，在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完整，也是人被受造的目的。所以达至拥有完整的心是与生俱来的渴望。当人与他人产生共鸣或被接受时，会启发一种归属感。虽然人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这一基本愿望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的确这是人类体验联系的基础。建立与天主联系是重要的，因与天主的联系，我们得到洁净、成长、结出灵性好果实。与天主的话保持联系会带来生命，与天主的计划的联系使我们对永恒有清晰的愿景。与天主保持联系意味着让天主临在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况中，例如个人生活、决定、工作、爱好、目标、思想和习惯。那么该怎样建立和保持与天主的联系呢？如要保持与天主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与天主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要常阅读、聆听圣言、常祈祷，向天主敞露心怀，勤领圣体圣事、修和圣事、修身克己、牺牲奉献、行爱德。因此需要按个人的方式、环境和意愿进行。不过不要忘记，能与天主联系是天主无条件的恩赐。我们要常如宗徒们的祈求：主，请增加我们的信德。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多恩曾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自给自足，每个人都依赖别人。这句话指出联系为人格与信仰成长是重要的。我们在实际生活的环境中常处于必须与他人交往的情况，然而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可能是负面的挑战。我们要提醒自己要把负面的挑战转化为正面的联系，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三部分。我们首先继续列举了加强联系能力的建议，然后探讨了信仰与联系。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